白宫纪念马丁·路德金日，拜登总统继续推动投票权法案。拜登总统周五将与日本首相视讯会晤，聚焦美日同盟。中国2021年 GDP 增长8.1%，但四季度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复苏势头能否持续？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中国2021年的 GDP 增长8.1%，超过目标，同时出口也飙升至历史高点，但是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势头明显放缓，中国的经济复苏形势能否持续，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1月17号星期一是美国的联邦假日，纪念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促进民权的贡献。已故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大儿子马丁·路德·金三世和妻子安德利亚·沃尔特斯·金与数百名支持者17日冒着寒风在首都华盛顿游行，他们走过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纪念大桥，这象征着国会最近对1.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法案的支持。游行者敦促参议院民主党人克服共和党人的反对以及民主党内部的阻力，推进全面调整全国投票权的法案。在马丁·路德·金日，美国其他几座城市也有支持投票权的游行和其他的民权活动。拜登总统将在本月的21号星期五通过视讯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将在会谈中强调美日同盟关系的实力，称这是印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基石。拜登期待着与岸田文雄一道，以及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推进双方和四方对一个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并一起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合作研发新技术。本月初，美日举行了外长、防长2+2会谈。日本在会上对加强日美军事联盟、应对台海地区的军事威胁做出了新的重要承诺。日本媒体去年底曾披露，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已经制定了一项设想在台湾出现突发事态后的两国联合作战计划草案。美国海军俄亥俄级内华达号核潜艇星期六罕见地现身关岛美国海军基地。美国海军当天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内华达号核潜艇出访关岛反映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而且与美国战略部队举行的很多演习、运作、训练和军事合作行动相辅相成，以确保美国战略部队随时准备用于全球部署。内华达号战略核潜艇于1986年进入美国海军服役，该舰配备20至24枚三叉戟二型弹道导弹以及上百枚核弹头，这是美国战略核潜艇自2016年以来首次停靠关岛，也是自1980年代起美国海军第二次公开宣布核潜艇出访关岛。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的近两年，由于股市增长和房地产价格升高，全球十大最富有的富豪的全球财富翻了一倍，而同时全球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周一发布报告称，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全球 1.6 亿人同一时期陷入贫困线以下，而超级富有阶层则从各国政府提供的减少疫情影响的刺激措施中受益。全球前十位富豪的个人财富从7000亿美元升到 1.5 万亿美元。世界银行上周在发布对全球经济的最新展望时，也警告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威胁。周日，一场危险的冬季暴风雪夹杂着大风和冰雪席卷了美国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在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佛罗里达州，数万用户断电，公路巡逻队报告了数百起交通事故。一场龙卷风席卷了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拖车停车场。根据航班追踪服务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夏洛特道格拉斯国际机场超过1200个航班被取消，占该机 场当日航班的90%以上。到周日的中午，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县已经降下20到30厘米的积雪，而严重的结冰正在该州中部造成问题。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中国去年 GDP 增速达到了8.1%，超过政府设定的6%的目标，同时出口也飙升至历史高点。但是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势头明显放缓，中国对房地产、高科技等行业的监管整顿对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复苏的形势能否持续？今天我们邀请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来进行解读，欢迎廖博士。
卡拉你好。
是廖博士，我想先请您来解读啊，怎么样来解读这一次中国的这个宏观经济数据？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中国2021年的 GDP 增长是8.1%，是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期。同时呢，出口也是创纪录新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出，这个下半年的两个季度经济同比增长分别是4.9%和4%，这要远低于前两个季度的18.3%和7.9%。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和中国方面加紧规管房地产，还有高科技这些行业，以及在中国发生的这个能源和芯片的短缺，有没有关系？
是的，这是像主持人说的中国2021年 GDP 增长8.1%，这个数字表面上看起来很亮眼，也高于在年初的时候锁定的目标，就是6%以上的目标。但是就两个方面来说的话，或许没有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令人惊艳。首先就是因为低基期的影响。那我们再回想这个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因素，所以2020年的 GDP 成长率只有GDP 成长只有2.2%，也就是说2021年8.1%的成长是从一个比较低的基准点开始。那这样子的话，2021年自然就会有一个看起来比较有强劲的反弹。那如果把这两年的GDP 成长稍微平均一下的话，大概两年的这个每年的平均成长大概只有5.1%左右。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季成长，那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从第一季2021年第一季开始是一个很强劲的开始，是18.3%的这个成长率。所以接下来第二季是7.9%，再是4.9%，再慢慢的减弱到第四季只有4%。那我们看到第三、第四季的时候呢，全球经济其实已经慢慢恢复正常的情况和运作，那国际贸易应该也恢复了活力，但是中国的经济反而在第三、四季这个成长下滑，那中间或许有些警讯。那这个由强转弱的趋势有许多原因啦。那首先就是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需不足是经济成长的这个比较大的危机。具体而言呢，就说中国的投资和消费两个部分在下半年的时候表现比较疲软。投资的部分就是受到一些基础建设、房地产还有能源瓶颈这些限制，所以中国央行在12月的时候降准又降息，也就是双降，那目的就是在以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的投资和整体环境。那这个动作也表示说中国对于投资这个由强转弱的情况是有些担忧的。另外中国在于消费方面呢，主要是受到国内疫情不断起伏的影响，那线下消费没有办法真正的恢复，再加上汽车消费受到这个芯片短缺的冲击，住房相关的消费也比较弱等等，这些趋势我预计是在2022年今年上半年还会继续维持。
是，那么我们因为您说到这个2022年，我们继续展望一下这个经济的这个前景。本身应该是在这个周一开幕的这个在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是再一次改为线上举行了。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是在这个远程讲话中，他就说他对中国的经济的未来是充满信心了。但是呢，您刚才也提到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从中国的比如说像房地产的项目来看，这个新楼销售和新开工项目都在明显的减少，而且之前这个恒大这些房企的危机也并没有消除，并且已经有地方政府是出现了债务危机的这些情况。从数据来看，我们也看到这个去年的下半年这个经济增速是明显的放缓，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利好的因素，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全球在从疫情之中恢复啊，这个中国的出口需求依然是比较强劲。那么综合所有的这些因素来看，您认为中国接下来的这个经济前景怎么样，能不能够持续这个疫情之后的复苏？
是的，通常我们看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要的这个引擎有三个，那就是投资、消费和出口。那这三个通常是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匹马。那在新房的这个我们看中国的整个产业结构呢，在新房的建设和装修占整个中国经济的四分之一。在过去20年里面，大量的贷款和广泛的投资就帮助了中国经济创造了亮眼的数据。但是在2021年的消费和投资这两匹马显得有点孱弱，尤其在投资方面，2021年的基础建设其实只有增加0.4%而已。那房地产开发只有增长4.4%，是低于整体经济的是低了大概3.7%。那其实这个意味就是中国面对恒大危机，并没有中央政府并没有像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子一个40,000亿的计划来补助或是支持。在我大家如果还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是通过大量增加基建投资来刺激房地产市场，那改善整个房地产这个信贷的环境。那我想在这一次的恒大危机中呢，中国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动作，那或许就是在2008年学到的教训。因为在2008年，他们这个40,000亿计划呢，虽然让当时中国的整个经济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有一个软着陆，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放大了这个投资的杠杆率，也造成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那在这个2008年之后呢，中国不得不承受一个去库存还有去杠杆的一个带来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愿意再一次用同样的一个政策。那相反呢，我们看到这个出口这一匹马反而是一个拉动整个中国经济的主动力。去年中国经济出口比去年比在前一年增长21.4%，那这个贸易顺差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那其实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中国的出口这个一路突飞猛进哈，但这个其实是和全世界这个居家隔离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啊。全世界尤其是美国，因为疫情的关系，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从服务性质的消费大幅转向商品的消费，就像网络购物。那这个正是中国出口的强项。那中国目前连续6个季度是正成长，那我们就看到一个中国贸易的规模在全球的占比达到历史高峰。所以我们直接看到这三个好像在往不同的方向拉扯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中国经济是在经历一个结构性调整的状态。虽然目前国内消费和投资状况有点孱弱，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外资进驻中国，尤其是一些商业银行，表示中国就整体的未来发展还是比较审慎乐观。那我想在2022年就是今年整体结构应该还是维持以出口带领的经济发展。至于在投资和消费方面，我认为应该还是维持一个需要比较久的时间来恢复，或许在第3、第4季可以看到比较回到疫情前的投资和消费状态。
嗯，那么中国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于美国或者说全球的经济有怎样的影响？因为之前这个美国的财长耶伦他就曾经针对中国房地产债务危机，他就警告说中国的经济放缓将会产生一个全球性的后果。那么现在美国是否对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有所准备了呢？
是的，就是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这个经济增长带动全球经济的一个也起涨。那整个世界其实也习惯这个高节奏的增长，也忘记从中间得到的好处。我想中国经济放缓对全世界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亚洲的国家，因为他们的供应链紧紧相连。那再加上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家庭消费力在过去20年逐渐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竞相争取的目标，所以说对于这个全世界经济的确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警讯。那根据汇丰银行的数据，中国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GDP 增长每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带动韩国增加0.7%。那其次是泰国、台湾，接下来对欧洲和美国都会影响，只是对于美国的影响是比较小，是不到0.1%。那就这个数据来看呢，对美国而言，虽然中国经济疲软会造成对于美国出口的一个需求的减少。不过呢，因为美国本身在这个进出口的贸易依存度其实是蛮低的，那再加上就是美国就是这个最大贸易伙伴还是加拿大跟墨西哥，对中国经济放缓对于美国的影响应该是比较局部的。那我想这个中国经济放缓的如果虽然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消息，但是唯一的好处呢，可以说是有助于减缓全球通胀，还有遏制这个能源价格飙升。这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受欢迎的消息，因为我想这个美国的通胀也是比较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 那再加上美国中国之间的政治和外交的竞争，所以中国经济放缓，美国我想这边的看法应该是利大于弊。
是，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这个过去的这一年中国经济方面的一些形势，包括一些政治风险啊，似乎没有能够阻止中国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投资的目的国。我们看到一方面呢，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他们在这个政府的监管还有这个共同富裕的压力之下，他们的股价和市值都有所下跌，有不少的企业呢也是进入一个裁员收缩的这么一个情况，尤其是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也是出现明显的危机。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是中国在2021年吸引的这个外资是达到两位数的一个增长，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更是高达17.1%。那么您如何解读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的，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想古今中外所有投资的原则可以简化成一句话，那就是钱往高处流。那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有发展潜力，有高报酬率，我们就可以预期钱就会流进那个市场。这个原则在中国吸引外资的这个现象上面得到一个很好的展现。我想中国虽然在政府监管和共同富裕的压力下造成股市和这个市值一下跌，但是看到外资的投入不减反升，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对于很多外资而言呢，中国监管下股市和市值下跌正是反而是提供一个千载难逢进场的机会，因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点进场可以增大未来的报酬率。就外资的角度来说呢，中国的产业和中产阶级的这个消费力在长期而言也是相当有吸引力的。第二点呢，中国虽然是持续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相较起其他国家来讲其实是比较轻微的，虽然是看到一些零星的爆发，但是没有看到大规模的停工，也就是供应链的影响是比较有限而且是可控的。那对于投资者而言，就是如果说我投资一个厂商，他对于未来的预期产出不会有太大的不确定性和影响的话，乃至增加了我的这个投资的意愿。那最后呢，就是我想尽管中国对整体经济的这个成长在正在放缓，但是仍然是比其他的这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他们的这个成长的率还是比较高一点。另外在金融服务业方面，我想中国监管机构去年批准了许多这个证券和持股机构，像是花旗银行啊、高盛银行，所以说对于世界的投资者而言，投资中国的工厂还有工业企业还有一些这个金融机构，这个都是比较合情合理的。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虽然增加了管制反而增加了外资这种这个相反的一个走向。
那么目前这个中国政府的资金现在能不能收回它的这个收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北京的资金似乎是流向更多这个中国政府希望优先开发的一些产业，就比如说像半导体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AI 这些。那么中国政府的投入有多大的可能能够收到一个显著的效果？比如说加强这个半导体行业的这个投资，能不能得到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或者芯片的这个自给自足，或者说一个领先的地位？另外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因为我们看到以往的经验是说，这个国际上的投资者呢，他们到中国去投资，但是呢，等到中国的这个目的达到了以后，他们就可能会面临到一些这个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他们就不那么受欢迎了，反而呢是会受到更多的风险、更多的影响。您认为这样的这个经验还会不会继续？
是，我想这个中国中央对于企业过去一年在有很多的这个掌控尤其对一些服务性质的高科技产业，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些监管包括对于一些公司的独占行为，然后还有要求资料的这个高规格监控还有对于青少年使用电玩的这个时间管控等等的。那另外中央政府也希望这个借由主导一些实质的商品，像是对半导体啊、生物科技，那这个主要的方向是希望中国在这些产业能够达到自给自足的一个条件，尽量减少对国外的这个依赖。那我想从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从中美科技贸易战还有科技战爆发之后呢，美国政府利用这个贸易黑名单阻止大陆半导体企业取得这个海外设备，让华为啊还有一些其他公司没有办法得到先进制程的晶片。那这个也让北京当局意识到本土晶片制造重要性。但是我们看过去的中国的投资就是其实他们过去花了23亿美元的资金协助发展至少6个半导体的投资案，但是最终获得的晶片产能几乎是零。那所以一般目前市场对于中国这新一波的政策方向其实是比较有保留的态度，因为主要是中国对于这些产业体制的这个结构的问题， 那这个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这个中央强势领导的半导体投资案，结果经常是这个资金投下去，但是没有相应的技术和制程的要求，还有一层一层这种工程这个就责的制度，造成资金浪费，结果造假，甚至有点成果夸大的现象。毕竟一些高端的这种比较半导体和晶片产业，并不是说有资金就有成果。主要的我们看这个在台湾有人才的养成、制程的要求，其实是更主要的因素。那这些方面，中国其实是还在蛮初步的阶段。因此，我觉得说接下来要看中国本身对于晶片、半导体人才、制程，它是否有足够的投资，还有一些良率的这个投入。那所以说，目前国际的投资者对于这方面还是比较维持保留的态度。
是廖博士，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仍然是一个停滞的状态，贸易关系呢也并没有获得改善，而中国呢是越来越多的想要脱离对国际贸易的这个依赖，但与此同时呢，美国是多年以来向中国一直在出口农产品、能源、原材料，而同时呢，美国也需要中国制造的商品从中国来进口。那么目前中国的这些政策的调整，比如说像这个减少依赖进口啊，以及中国的这个劳动力的这个人口的老龄化，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加上现在美国国内正在面临这个通胀高企、招工困难，还有生产线受阻这些，以及这个疫情蔓延的压力，那美国的2022年的经济前景是怎样的？
是的，其实就像我刚才分享，中国虽然向美国购买许多农产品和能源原物料，那还有美国也进口相当多中国的商品，但是美国对于中国整体的这个贸易依存度其实并不是太大啊。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就像我刚才说的，依然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因此对于中国，美国可以说是以外交考量带领经济考量。也就是说，在贸易关税的这个基准上，美国依然是维持这个穿规败随的一贯政策，也就是维持高惩罚性的关税，那也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削弱中国出口的实力，那换取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筹码。那这个在2022年，就是现在今年刚开始的时候呢，美国经济的确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挑战，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高通胀啊，这个招工困难，还有生产线受阻，还有疫情蔓延的压力。但是就我的观察，其实最寒冷的严冬最糟的状况应该已经过去了。就通胀而言呢，虽然说在12月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高到 7%， 但是我们看到月增率已经慢慢趋缓了。那再加上中国经济放缓，对于能源的价格有抑制的作用，对于这个通胀趋缓其实是一个好事。那至于疫情呢，我们也看到这个 Omicron 的感染力虽然是很强，但是其实有轻症化的倾向，对于民众回到正常生活可以说是好事，因为这个影响可以说是一次比一次小。那在接下来就讲到是一个美国经济的骨干，也就是这个美国的本身的劳动力本身是还蛮健康的。十二月美国的这个失业率已经跌到3.9%了，可以是几乎到这个疫情前的水准。那刚才所说到这些挑战，当然还是这个2022年美国经济的潜在的风险，但是我对于这个美国2022年的这个经济前景还是维持审慎乐观。
好，
那我觉得
好的，非常感谢廖博士给我们进行的详细解读。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日，在纪念这个假日的同时，美国总统拜登与副总统哈里斯也继续推动投票权法案。详细情况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在星期一公布了一段拜登总统纪念马丁·路德·金日的视频。在声明当中，拜登总统说，马丁·路德·金博士毕生致力于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的被对待。他接着强调了继续保护投票权的重要性。
Dr. King wasn't just a dreamer of that promise, he was a doer. And on this federal holiday that honors him, it's not just enough to praise him,
We must commit to his unfinished work to deliver jobs and justice, to protect the sacred right to vote, the right from which all other rights flow. The attack on our democracy is real, from the January 6th insurrection to the onslaught of Republicans' anti-voting laws in a number of states. It's no longer just about who gets to vote. It's about who gets to count the vote and whether your vote counts at all. It's about two insidious things, voter suppression and election subversion.
在2020总统大选之后，多个共和党控制的州通过了多项的选举相关法案，理由是为了避免选举的舞弊。不过民主党是反驳说，选举舞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这些法案是让投票变得更加困难，实际上限制了投票权。哈里斯副总统上午在白宫透过视频与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经担任牧师的伊班涅泽进信教会连线，他发表纪念马丁路德金的讲话，他也强调了保障投票权的重要性。
Today, our freedom to vote is under assault. In Georgia and across our nation, anti-voter laws are being passed that could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as many as 55 million Americans.To vote. 55 million Americans. That is one out of six people in our country. And the proponents of these laws are not only putting in place obstacles to the ballot box, they are also working to interfere with our elections, to get the outcomes they want, and to discredit those they do not. That is not how democracies work.
哈里斯副总统之后在华盛顿市的慈善组织玛莎餐桌受媒体询问的时候，呼吁国会尽速通过自由投票法以及约翰路易士投票权法。那么被问到两位民主党参议员曼青参议员以及西内马参议员的不合作，哈里斯副总统说，他自己以及所有的人都会要全部100名的参议员们负起责任，来履行他们宣誓过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的誓言。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阿义白宫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